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早上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啊，借着你的话语啊，再次来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而行。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当我们一开始在介绍这个创世纪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就谈到，那么创世纪这卷书主要的内容呢，可以分成两大部分。那么第一大部分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经文啊，那就是太古时期，主要呢是记载四个事件啊。那四件事情呢啊，第一件就是神的创造，第二件就是人的堕落，第三件就是洪水的审判，那么第四件就是上次提到的这个巴别塔的事件，那里就讲到人的这个自大。所以从创世纪的第一大部分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最主要的记载是有关于全人类的记载啊。那么到了创世纪第二大部分，也就是十二章到五十章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啊，那一段大经文里面所记载的主要有四个人物啊，哪四个人物呢？都是大家熟悉的人物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那么这些人物都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也是我们信仰的前辈。因此呢，这个时期呢就被称为是先祖时期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创世纪前面的十一章里，都是他所讲的范围都比较大，是牵涉到啊整个人类啊的事情。那么从第十二章开始，表面上看起来它的题材好像减少了，好像变窄了啊。我们看见它从全人类的事情呢，好像变成一下子变成只是记载一个家庭的成员跟他们啊信仰的这个路程而已。但是事实上啊，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狭窄，好像只是记载啊一个家庭成员他们的一些信仰的旅程啊。那么到底这么大一段啊，从十二章到五十章的这一段大的经文，到底要给予我们要什么样的一个启示？那么这一段经文要处理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就是我们接下来啊要探讨的。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可以看见从人类堕落以后，那么神怎么样呢？神一再的想要将人挽回到他的面前来。好，我们看见神一再的给人机会，要让人回转到他的面前来。但是呢，人类一直堕落下去，最后呢就造成了神啊必须要用洪水来审判啊整个世界啊，只保存了挪亚一家人。但是即便神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呢，我们可以看见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人类的这个罪的问题。哦，接着我们又看见神为了防止人共同的犯罪，哦，所以神又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变乱他们的口音，免得他们一同在一起的时候会让那个罪恶更大。但是即便神让他们分散在各地居住，还是没有办法遏制人类的这个罪恶的蔓延跟发展。所以呢，一直到创世纪十二章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啊要借着一个新的方式，一个新的方法啊，来解决人类罪恶的这个问题。那么他就是借着一个人，从这个人开始。所以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到第五十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啊从这里开始啊来处理人类的罪的这个问题。啊，从前面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问题怎么样做都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但是呢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啊，从十二章开始，神就开始把他的救赎的计划啊展现给我们看啊，让我们可以看见啊神怎么样来解决人类的这个罪恶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人的这个罪的问题呢，从神的恩典跟亚伯拉罕的信心里面，那么就可以得到这个啊一个解决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这样说呢？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为了对付人类的这个悖逆呢， 那么他就拣选了一个人，我们知道在这里就是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那么接着又从他呢拣选出一个家，然后再到一个民族啊，以至于一个国家，再从这个国家里面呢，那再预备了一位救赎主。那么这就是啊神啊救赎的一个计划。那么就从亚伯兰这里开始。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啊必须要来读这个啊有关于亚伯拉罕的记载，还有有关于他的后代子孙的记载。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那么首先我们来读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九节的经文啊。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九节这里记载说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必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 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那么从这一段经我们可以看见，神呼召亚伯兰的目的是什么呢？神在这里之所以呼召亚伯兰，他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赐福给亚伯兰，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借着他使万国因此蒙福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对啊亚伯兰的呼召呢，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是要让人蒙福。同样的，我们看见神今天仍然在呼召一些合用的器皿。好，神呼召这些合用的器皿，不但是要祝福给他，而且要让他成为这个流通的管道啊。所以今天如果神也呼召你啊，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蒙福的开始，不但自己可以蒙福，也可以使别人蒙福。那么到底一个人要怎么样来回应这个神的呼召呢？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亚伯兰回应神呼召的方式呢，他乃是照神的吩咐去行，也就是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么当然他要能够这么做呢他必须要非常清楚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如何，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完全的能够来信靠顺服神，相信神的引导跟相信神的应许啊。如果他没有办法相信的话，那么就很难做出适当的回应。但是一个人真正要来信靠顺服神的时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因为真正的信靠顺服呢，不只是在口头上说我愿意我相信而已。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兰他有一个信心的行动，那么这个信心的行动呢，是要付出这个许多的代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要亚伯兰怎么样做呢？要他离开他的家乡要他离开他的亲人，要他离开他的父家。那么这件事在我们今天看起来可能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大事因为现在的这个世界的结构比较紧密，说飞机一坐隔天就到了，好像不会像当时那样子。但是就当时的一个社会结构来看的话呢，那么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这就像一个人 啊，被强迫离开他自己的家乡，啊，好像一个罪犯被放逐到一个地方去，哦，一个异地去，啊，是一个很大的啊事情。那么，而且在异乡里面，我们看见呢，也是充满了危机。我们看见他们啊，到处去的时候呢，都会遇到一些的敌人来攻击他们。所以啊，他必须要放弃熟悉的环境啊，他原本他已经适应的一个舒适的生活，然后到啊异乡去做异客。那么这一定是啊让他觉得不舒服的一件事情。更何况前途茫茫啊，神要他出来到底要到哪里去呢？那么好像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那么清楚。由此可见，亚伯兰当时为了回应神的呼召呢，那么他就必须要有所舍弃，他不能跟从前一样再过跟从前一样的这个生活。那么这就是信心的路。那么我会看见，如果亚伯拉罕他啊不离开他们的本地本族父家，那么情况会怎么样呢？那么当然就没有办法回应神的呼召啊，没有办法回应神的呼召的结果呢，当然也就不能够蒙福。同样的，今天一个人要回应神的呼召呢，也必须要做出一些的取舍啊，甚至于许多的时候要付出一些重大的代价。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信心之路是一条蒙福之路，但是啊，也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一条道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二章第十到二十节的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啊，我们再来的经文我就不会一节一节去读哈。那么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到二十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是讲到亚伯兰在遇到饥荒的时候，逃到埃及去躲避饥荒的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当他跟他的妻子快到埃及的时候呢，他怎么告诉他的妻子呢？他要他的妻子说啊，你要告诉别人我是你的妹妹啊，这样别人才会啊把我给杀了。因为他说他的妻子很漂亮，怕被别人抢去啊，然后就把他给杀了。那么虽然亚伯兰这样说也有他的道理，因为他的妻子呢原本是他同父异母的这个妹妹，但是他这样做呢，其实他有不对的地方，一个是动机不对，其实他还是有点想要隐瞒，想要为自己得到一些好处，怕自己被杀。另外一个我们也看见他信心有些动摇，有些软弱了，因为神既然应许他，那么神就会保护他，对不对？不然神的应许就不会成就了。但是呢，他显然信心软弱，他不相信神可以保护他，所以呢，他才会出此下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当这个亚伯兰逃避饥荒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信心软弱啊，险些造成了一个大错啊。如果神不介入的话，那么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那么，其实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会发现，亚伯拉罕他虽然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他是被称为信心之父，但是呢，他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刻。我们看见他一生的信心呢，即使是上下起伏的，并不是一直往上爬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如果不是神特别的保守，我们可以看见亚伯兰也是没有办法得到神所要应许给他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要赐福给亚伯兰，虽然需要亚伯兰凭着信心来领受，这是人必须要做的部分。但是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神的恩典，神对他特别的一个保守，所以这是神给他的一份礼物不能说是神给他的一个奖赏并不是因为他对神一直有信心，所以他才得到这样的一个奖赏其实是神帮助他的一个结果。那么这是神的主权但是即便是神的主权，人也不能为此找借口说那我就不需要有信心了 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之所以愿意赐福给他呢，是因为亚伯拉罕他虽然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他软弱之后呢，他靠着神的帮助呢，他又愿意啊一次再一次的啊来爬起来，臣服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的信心虽然是高低起伏，但是是在成长的。最后我们看见啊，他那个信心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信心，他愿意将神啊应许给他的这个他的独一的儿子呢，愿意献给神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啊，他整个信仰的旅程啊，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行，而且虽然有上下起伏，但是一直在成长啊，这个信心一直在成长。那么这就是亚伯拉罕。啊，这就讲完了第十二章，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接下来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三章的经文。那么这一段就是谈到这个亚伯兰带着一家由埃及回到迦南地的情况。那么我们看见他从埃及回到迦南地，先回到迦南地的南部，然后又北上到这个伯特利跟爱当中的那一块平原上面。那么在这里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他自己的牲畜跟这个啊，他侄子罗德的牲畜很多，结果呢，那个地方的水源跟这个青草呢不够他们使用了，所以他们两家的这个牧人呢就开始争吵，为这个事情争吵。那么亚伯兰他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呢？亚伯拉罕为了要解决这件事情呢，他就提出了一个建议。他就跟他的侄子罗德说啊，我们就分开居住吧，啊，各找地方呢，这样呢可以避免这些冲突的产生。但是我们看见原本亚伯兰他以一个长辈的身份呢啊，他应该是可以先选的，特别是以他们那时候的这种背景，那么长辈的身份呢是可以先做选择的。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呢啊，亚伯兰呢他并没有先做选择啊，他因着爱心，因着对神的一个信心呢，那么他让他的侄子罗德呢先做选择。那么有些人就在想说，如果亚伯拉罕这样让他的侄子罗德选择的话，会不会因此啊就失去了这个应许之地啊？如果罗德他一选就选择迦南地，那么亚伯拉罕会不会失去这个应许之地呢？那么当然是不会的，因为神的应许呢是不会落空的。那么啊，这个从啊先前的他们在埃及的这一段经历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神是可以保守的，神的计划是不会受人的啊拦阻而受到影响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不管罗德当时啊，他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呢？那么我相信神要给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呢，啊，他总是会成就的。那么在这里，我不知道亚伯拉罕他事实上有没有看见这一点，啊，他可能啊有看见这一点，啊，有一点的信心，啊，从前面的那个埃及的这一次的经历里面，所以呢，他没有必要为自己去啊争取什么，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其实要得到神的应许最主要的关键所在呢，那么就在于他有没有来信靠顺服神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罗德他是怎么样来做选择的呢？啊，罗德在这里他选择的一个地方呢，其实是蛮好的一个地方，是约旦河西岸南部的那一块平原。那么罗德为什么会选择这块平原呢？在这里十三章的第十节告诉我们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啊，都是滋润的，啊，那地在耶和华来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啊。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从人的眼光来看，罗德他所做的这个选择好不好呢？很好啊，因为这里不但是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啊，而且呢，他在这里说这个地方像什么？耶和华的原子，啊，耶和华的原子当然是一块很好的，最适合居住，最适合人 这种墓啊畜牧的地方啊。但是呢，不要忘记还有下一句啊，也像什么呢？也像埃及地啊，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哈。前面像耶和华的园子，那么这个不是问题哈。后面那个也像埃及地，那么这个才是问题。埃及地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是一个属世的地方，是一个不是神所应许的地方。好，所以啊，不是一个好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见，没想到罗德他这么快就把他们在埃及的这个经历给忘记了。埃及呢，其实不是一个好地方，不是一个神要他们去的地方。如果有一个像埃及的地方，那么他还要再去，那么这不是违反神的心意的吗？所以我们看见，虽然表面上罗德的选择好像是一个上上之选，但是因为那个地方不是神的应许的地方，不是神要他去的地方，所以呢，那个地方呢，就不是一个好的地方。那么其实索多玛跟俄摩拉呢，跟埃及一样，同样呢不是一个好的地方啊，而且是一个对一个信神的人而言呢，是一个啊危险的地方啊。但是罗德因为他关心这个物质的生活呢过于一切，所以呢就导致于他会选择啊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居住。啊，这就导致于后来他为什么会被四王给掳去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表面上罗德的选择好像是一个选，好像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呢，啊，他得到这个世上的祝福呢，却是失去了这个神给他的祝福。好，所以是一个不好的选择。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走这个信心的道路的时候呢？也是如此，当我们走到某一种没有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神总是会要让我们做出一个选择啊。如果我们以世界的标准来做选择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像罗德一样，越来越被世界所吸引，越来越啊被这个世界啊所占据，最终呢，我们就会跟这个世界一样，被这个魔鬼所掳去。当我们被魔鬼掳去的时候呢，就会失去了神的祝福啊，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标准来做信心的选择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越来越被神所吸引，我们会越来越亲近神啊，以至于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可以得到神所给予我们的祝福，那么这就是啊一个信心的选择。那么今天啊，我们要得到世上的祝福呢，还是要得到神的祝福呢？那么这个选择啊，在于我们。所以当神给予我们有机会做选择的时候，啊，我盼望我们都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兰因着信靠神，他愿意主动的来寻求和睦，让罗德先做选择之后，他有没有吃亏呢？啊，没有啊。在这里神为他做选择啊，神自己来帮他做选择。所以创世纪十三章十四到十七节记载说，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我们可以看见啊，神再一次重申他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罗德他的选择乃是凭着他的眼见，凭着他自己所做的一个判断啊，并不是凭着神的应许。那么在这里亚伯拉罕他虽然没有为自己做选择，但是我们看见他却是做了一个信心的选择，所以神所给他的是神的应许啊，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同。那么在这里曼利的橡树呢，这个地方其实是在伯利恒以南 二十英里啊左右的一个地方。那么这里的希伯伦跟曼利呢，其实都是指相同的一个地方，都是在耶路撒冷以南二十英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有很特别的一点，就是他特别谈到这个帐篷跟坛。帐篷跟坛呢，好像就成为亚伯拉罕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那么这个帐篷跟坛代表，到底代表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呢？帐篷我们都知道，就是暂时的，搭了又拆，又搬，所以帐篷就表明亚伯拉罕在世上呢，只不过是寄居的。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所盼望的乃是那个更美的家乡，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罗德呢，他却是相反，他最后定居在哪里呢？定居在索多玛这个地方，住在房子里面，是固定的，好像他觉得这个世界呢才是他永久要居住的地方一样，所以他就定居在那里，跟亚伯拉罕是不一样的。那么坛呢，则是亚伯拉罕敬拜神的地方。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到一些地方的时候，他会先筑一座坛来敬拜神，过着一个以敬拜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所以他可以向世人来见证这位神，不像这个罗德，他名义上虽然说他好也是信神的人，但是他却不来敬拜神，以至于呢，他对世人呢就失去了这个见证，所以他虽然生活在索多玛这那个地方，但是呢，却发挥不了任何的功用，接下来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四章的经文，十四章一到十二节。那么这一段就讲到罗德被掳的经过，原本在约旦河平原的五王呢，都是臣服于这里所谓的以兰王基大老马的，而且他们已经向他进贡了十二年，在第十三年的时候呢，背叛了他。所以呢，在这里基大老马这个以兰王呢，他就开始筹划怎么样就是扑灭这些叛乱的君王。所以他经过一年的筹划之后呢，他就联合了三个盟国的君王要来扑灭这些叛乱的分子，所以就被称为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那么四王他们先从巴比伦那个地方开始往北，他们首先进军到大马色那个地方，然后转到约旦河东岸，然后再南下到这个加底斯这个地方，在北上跟五王征战。那么这五王呢，就是居住在死海地区的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西扁王跟比拉王。那么当四王跟五王战争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罗德他居住在哪里呢？就是索多玛这个地方，没有错。就是因为他住在那里，所以呢，当四王他们把五王打败之后，把人掳去的时候，罗德呢，他们一家人才会在被掳的人当中一同被掳去了。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罗德的选择呢，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就是因为罗德他贪爱索多玛这种属世的生活，所以才会导致搬到那个地方，最终呢被掳去的。同样的，在属灵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今天如果一个人的眼光都放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就会慢慢的向这个世界靠拢，那么最后就会被这个世界所同化。那么被这个世界所同化的结果呢，那么就会遭到世界同样的命运，被魔鬼所掳去的。那么在这里罗德的被掳呢，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见罗德这一次的被掳呢，并不是他最终的一个结局。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这是只是神的给他的一个警告神让他被掳又被救回来就是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可以 脱离这个在索多玛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让他不要再住在这个索多玛这个罪恶之城当中，啊，让他可以出来跟啊这个亚伯兰一样，过着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但是我们看见啊，罗德他有没有看见这一点呢？啊，他始终没有看见这一点。因此当他被掳获救之后呢，他仍然怎么样？他仍旧回到索多玛那个地方去生活，一点也没有悔改，以至于呢他最后差一点呢跟索多玛这个城的人一同被灭亡，对不对？这个从啊创世纪后来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亚伯兰得知这个罗德被掳的消息之后啊，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他也没有说啊，这个我的侄子以前跟我争跟我抢，现在被掳去最好，这样以后再也没有人会来啊跟我争什么啊。他没有这样，他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相反的，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他倾尽了他所有的力量，他把他家里面所有的壮丁通通找去打仗了，通通带去打仗了，啊，为的就是要把罗德他们一家把他们救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啊，当这个亚伯兰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啊，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其实他是冒着很大的一个危险才这样做的，啊，我们看见这个亚伯兰对这个罗德的这个爱心呢，其实是很大的。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啊，亚伯兰之所以能够得胜呢，并不是因为他有很大的这个兵力，啊啊，他之所以能够得胜呢，乃是因为他信靠神的一个结果，啊，就像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十节所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是亚伯兰信靠神的一个结果。那么当这个亚伯兰凯旋归来的时候呢，那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件事情？有两个王出来迎接他，啊，一个是索多玛王，啊，他首先出来迎接他，他要将他将这个亚伯兰所夺回来的一切的这些掳物呢，然后都送给他，啊，当作是他的战利品，啊，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兰怎么样呢？他没有接受，他没有接受这个索多玛王的这个馈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在这里十四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亚伯兰之所以会这样做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他的财富呢是从神而来的，而不是从这个世界的王而来的，所以呢他不接受这个世界的王所给予他的馈赠，啊，那么其实这是蛮难的，啊，我相信他所掳掠回来的这些东西一定很多的，啊，一定很多的，要拒绝这么大的一个引诱，那么实在是一个啊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啊，亚伯兰他啊不短视近利啊，他不想要因为这样就失去了见证，所以呢他没有接受这样的一个馈赠，那么实在是啊难得的一件事情。另外我们看见还有另外一位王啊出来迎接他啊，是撒冷王啊，那么出来迎接他，我们看见那么这位撒冷王他不但呢带了一些啊微薄的这个饼跟酒出来迎接这个啊亚伯兰，而且呢他也为亚伯兰祝福。当他为亚伯兰祝福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啊亚伯兰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哈，啊，他将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呢那么献给这个王。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他之所以会这样做呢，乃是因为麦基洗德啊，他不但是耶路撒冷的君王，而且他也是耶路撒冷的祭司，他身兼二职啊。那么这个跟弥赛亚的身份呢 那么其实就有点相像哈。弥赛亚也是啊，具有君王跟祭司的职分。这个我们从诗篇第110篇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诗篇110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弥赛亚他不但是啊具有君王的身份，而且呢，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那么到了新约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看见啊，这个麦基洗德啊，他作为祭司的等次呢是超越亚伦的等次的祭司。那么啊，从希伯来书里面也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啊，他作为祭司的等次呢就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为祭司的。所以从这些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那么其实麦基洗德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啊。所以为什么在这里亚伯拉罕会这样的啊接受他的祝福，然后又愿意献上十分之一，那么其实啊就是啊把他看作是一个至高神的一个代表啊。所以虽然这个麦基洗德啊他只是带着非常微薄的这个啊这个饼跟酒出来迎接他，但是呢这个象征的意义却是很大，却是神给他的祝福啊，却是神给他的祝福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个麦基洗德对亚伯兰的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啊。既然是神的祝福的话，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就以信心来作为回应啊，所以他才会将所得的十分之一献上。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亚伯兰他看重神的祝福胜过于一切啊，他不像罗德只看重这个世上的东西啊，他乃是看重神给他的祝福。所以呢啊，他不但可以胜过敌人，而且呢他可以胜过啊许多的引诱。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兰的信心呢似乎呢好像又晋升了一点哈，好像又晋升了一点。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同样也会遇到类似这样的引诱，或者遇到类似这样的征战。有时候这个引诱啊是为我们自己来啊，这个征战是为我们自己做的，有些的征战呢是为别人做的啊。那么当我们在面对的这些征战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能够以信心来回应啊？那么这是我们征战能否能够得胜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所在啊。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啊像亚伯拉罕一样啊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不要像这个罗德一样哈，只看见啊这世上的这一切，而没有看到神所要给人的祝福，那么其实才是更美好的祝福啊。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还是分两组哈，这边一组，这边一组。